好，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到了，昨天其实讲的是这个题外话太多了啊，废话太多了，我们还是直奔主题。我们讲这个雷国民，说这个雷国民啊，经过了这个好几年的流浪，最后去了广州打工。我说过了啊，说广州打工啊。对，因为雷国民的这个身子啊，身子骨特别的嫩啊，那毕竟是个小孩嘛。你想想，他这个88年去打工，他88年应该就17岁啊，可能就是88、89啊，就是这个年纪。所以说，你说他就是个小孩嘛，就是17、18岁的小孩嘛啊，又瘦又小，个子又矮，也没劲儿啊，也没干过种子里，所以说他到广州以后呢。一看啊，那些种子离活，我昨天晚上都说过了，不再重复啊，真的是吃不消啊，那个就是血汗钱啊，招架不住。一看这种情况，那怎么办？就干了三天啊，干不下去，最后一想，哎呦，还是去流浪吧。过去啊，想起自己过去都是在农村里头，这个村那个村流浪。哎，现在倒好，在城市里头了，哎，也不错。其实这孩子就是靠着乞讨，没个钱啊，就靠着乞讨啊，到饭店里头啊，捡别人吃剩的这个食物，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的过日子吧。我说我讲过很多故事啊，人们就跟动物一样活着，所以说就跟动物一样活着啊，就这么流浪。最后在广州啊，说是我就流浪吧。到火车站啊，扒上一趟货车，哎，管他呢，你愿意开到哪就到哪，开到哪我就在哪啊！你看看，反正也不买票，不坐火车啊，坐的是货车。哎，这一扒这个火车啊，最后一开，你想这是南方嘛，也没开几天，最后就来到了一个城市，这个火车就停下了，就不走了。最后下来一看，这是哪？这就是无锡。因为讲到无锡啊，我们就讲到了我们昨天故事的这个开头。无锡啊，无锡这城市也不错啊。流浪，过去在村里头流浪啊，就偷人家的鸡啊，就靠这些。现在在大城市流浪，你说人是要吃饭的动物啊。你不吃饭吗？那怎么办？光从饭馆里头去捡别人吃的东西，这就是个解决温饱啊，那还得花钱呢啊，谁不想要钱呢？可是作为雷国民啊，连字儿都不认识，文盲，又没有一技之长，重活又不想干啊，轻活哪有那么多的轻活啊，没有。最后就是啊，偷，小偷小摸呗。我说过，很多的大案案犯到最后啊，沦为一个重大的杀人犯，都是从这个偷开始的。雷国民啊，就是典型的，不例外。从小偷小摸开始，他的小偷小摸就是从江苏的无锡开始的，然后就偷偷偷。你说这种小偷小摸？他偷东西他也没有技能啊，你哪怕拜个这个师傅去扒蟹啊也行，他也没有。这东偷西偷，最后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故事开始的那个91年啊，偷这个梨花宾馆，最后被人抓住，这次偷了36块钱，哎，这次就被抓住了吗？这是1991年，这个雷国民这一年正好刚满20岁。就20岁也是一个小孩啊，你说个子又小，不就是个小孩吗？哎呦，这次抓住不要紧，咱们都知道，要是警察抓住贼，那什么是怎么个对待方式？他这样抓住一个杀人犯，他不敢动你，抓住你这种贼啊，都是往死里打，真是往死里打。把这种雷国民这小子抓到派出所，就拿那个电警棍啊，两个警察，你一棍我一棍。真的就是你一棍子我一棍子，这个棍啊，电警棍大家都知道，都是杵啊，就是拿这个电警棍轻轻的往你脸上一碰， 一碰啪一个跟头，一碰啪一个跟头啊，就这么打你，把这个雷国民真的给打了个半死，最后拘留了15天啊，再加上罚款，哎，这次抓住把这个雷国民真就是打了个半死啊，真的打散了。最后，雷国民这一次就彻底给打怕了，给打服了，真的就是觉得哎呦。偷这碗饭真不好吃啊，真是不好吃，你看看我就偷了36块钱被打成这样，最后居然开始反省自己，以后不能偷了，这他妈要偷下去真的迟早会被人打死啊！因为他这个以前偷东西啊被人打过，打得多了，我就没讲啊，我只是讲这次这个偷梨花宾馆这次啊，因为这次是有案在查的，是可以处理的啊，就这次，所以说他就想痛改前非，以后就不偷了啊，不偷干嘛呀，不偷生活来源怎么办啊，反正暂时不偷，以后想将来干大的，但是现在要干什么大的心里头没有，还没着落，以后再说，那这个无锡不能再待了，这地方太可怕了。然后又坐上火车南下，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，他第一次到过广州，所以说他就对这个广州啊就非常的亲切，你看他又要还是离不开这个广州，所以说从无锡又坐火车南下到了广州，又到了这个广州，心想广州是大城市啊，不管怎么说在这要做点啥，但是到了广州以后我们可以想象啊，他身无分文呢啊，就靠这种施舍小偷小摸，他能有多少钱，没多少钱身上啊，然后就在广州流浪吗，就在大街上流浪吗，看吗，转吗啊，这个时候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我将来要干什么，都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将来我他妈的我得有钱啊，这就是中国人啊，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，我也这么想的啊，反正得有钱，不知道这钱怎么来，反正现在不知道啊。所以说这雷国民就在广州大街上到处转悠啊。哎，有一天他就来到了这个三元里附近，这广州的三元里啊，在90年代，像这个90年代啊，好比说90年代初啊，这三元里这就是郊区，到处都是农田啊。当然现在三元里好了，这个广州黑人最多的地方，哎，就是这个三元里啊。90年代那块儿到处是农田，哎，他就在这转悠。你想想那个时候他转悠，他怎么转悠啊？就看呗，就看人家的房子呗，修的谁家的房子修的好，哎，这家就有钱啊，装修好就有钱。人不都是这样吗？我将来要讲一个案子，讲一个四川的一个案子啊，还是一个警察，也是90年代的案子。这个警察哥们，你看看出去抢劫的时候怎么抢，就在大街上转悠，看谁家的窗户是装修过的不锈钢的，谁家窗户外面挂着空调，就这么看，一眼看中以后，嗯，就这家，上去抢，真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家里千万别买空调，当所有的人家家里头都不挂空调，没有不锈钢窗户的时候，哎，你家有空调，他那他妈的危险啊，真是危险啊。这雷国民啊就在这个三院里这转，哎，他就看到了一栋房子，哎，一看这房子修得不错啊，真的不错，比周围的房子都好，哎，他就留意观察，哎，发现这家啊，最后发现这家还是个做买卖的，我们就要介绍一下这家的主人，这家主人姓张，叫这家主人啊，其实就是一个屠夫，叫张平啊，张屠夫。这个张屠夫在，这是1992年，这时间是1992年了啊。哎，他就在这转悠，看见张屠夫家，哎呦，这每天杀多少猪啊？哎呦，他就琢磨，这家伙很有钱呀。然后他就到这个张屠夫家里这个院子里头进去啊，抓江湖这样的买肉啊什么的，看啊打听啊什么的啊，他就踩点嘛， 财大进去一看，张屠夫家里头，哎呦，门这个客厅里头，我家伙啊，那个角落里还他妈放了一个保险柜。这个林国民一看这保险柜，心想：我靠，我靠，这还保险柜啊？那他妈里头有多少钱呢？得拿保险柜装。其实我们要交代一下，这个张屠夫还真是特别有钱。别看这种屠夫啊，杀猪生意，杀猪的买卖，挣钱挣多了去了啊。哎，雷国民就把这个张屠夫给盯上了。哎，所以说这个雷国民盯上以后，你想想，这时候这个三元里啊还很远呢。雷国民为了便于作案，便于更加啊，因为这是第一起，第一起都是非常谨慎的。所有的人都是犯罪，第一起都是非常谨慎的。为了便于这个侦查更进一步的这个踩点，哎，他就在这个三元里这块啊，就租了一间破房子，民房嘛，哎，他就租了一间，就住在这儿。也就是离这个张屠夫啊家走路的话，也就步行20分钟，哎，就这么个距离。哎，隔三差五去看一眼，了解一下这个张屠夫的收入，一天杀多少头猪。哎，他大概一天能挣多少钱，哎，就算了。这就踩点踩的差不多了，哎，这真的是用了心的，大概踩了好长时间，这好几个月应该是啊。但是至于怎么样对待这个对付这个张屠夫，他其实心里也没数，不知道啊。最后终于下定决心，干脆就这样抢了。以前偷啊，这个偷的事情，我想起自己过去啊偷东西，哎，觉得那都可耻，真的啊。假如时间如果要是重来一回，绝不偷啊，一开始就抢，抢多好，多风光，多牛逼啊！哪怕抓住我，他妈也是抢啊。所以说最后就决定抢。那抢，那就是到五金商店去买了两把菜刀。因为他把这个张屠夫家的这个地理位置已经看好了啊，后面都是菜地啊，周边是菜地，旁边有那么一两户人家啊，便于逃跑。而且这个张屠夫家呢就是个围墙，那种墙也特别矮，反正特好进。再加上他这，你看雷国民这个人心很细，他一想你一个屠夫嘛啊，这种人多粗鄙呀 啊肯定粗心大意的，晚上睡觉估计连门都不关，他就这么想的。终于这个时间就来到了1992年的8月1号，建军节。哎，这天晚上雷国民想好了，我他妈就今天晚上动手啊，再不能拖了。这天晚上半夜凌晨啊，就是大半夜的时候，雷国民啊饱餐战饭，然后把刀啊磨得飞快，然后掖在腰里头，然后出门。哎呀，这天晚上这个夏天啊，8月1号其实特别热啊，但是到了半夜凉快呀。雷国民啊出了门以后，就走在这个乡村的道路上，通往这个张屠夫家的路上。哎呦，微风习习，晚风习习啊，还凉快。然后月光啊洒下来，照在大地啊，这一片银白啊。这个凌晨嘛都没有人了，听着自己走路的脚步声音，想着哎呦马上我就发财了。这时候的心里一点都不怕，有的就是喜悦，真的我能体会到，心里想的都是喜悦，将来这钱怎么花。他想了，这张屠夫我要把这张屠夫干了，这张屠夫这几年挣的钱不都是我的吗？那就等于说我他妈的干了好几年的屠夫吗？啊，这不就比我挣的吗？然后我他妈的回家盖个房子，你看看，你再想想自己那些还在工地上打工的那些建筑工人，你们不行啊。所以说人生的道路都不一样，别看我没文化，我没读过书啊，但是我能挣钱。 哎，这脚步就加快了啊！你说这都踩好了熟面啊，就跟到自己家一样，这就很快就到了张屠夫的家里头啊，就很快就到了。踩好点了，那小院小墙啊，那翻起来都容易啊，一跳就跳进去。哎，这个李国明还真是，他不是说了吗，这屠夫啊都是丘比粗心大意的，过去连门都没关啊，还真是跳进去以后，那个睡觉的那个主卧室那个门啊都没关，就那么轻轻的虚掩着，一轻轻一推就开了。然后雷国民持刀啊，蹑手蹑脚就进去了。进去一看，哇家伙，保险柜就在地下蹲着。哎呀，舒服啊，看着这保险柜。所以说进去了，进去人嘛，这是第一次作案嘛，还是有点紧张。然后就蹑手蹑脚来到了这个张屠夫的床前。哎，这时候张屠夫不能说鼾声如雷啊，但是这个轻微的这个这个睡觉的声音啊，睡得非常的香，一点都没察觉到。而且这个时候这个月光啊，从张屠夫的家里头哎直射进来，张屠夫家的这个窗户特大，视野特别好，大月亮直射这个张屠夫的这个床上啊，真是床前明月光啊。八月一号嘛，天气还是很热的啊，这个张屠夫就穿了一个裤衩，什么都没带，躺在这睡觉床上啊。哎呀，你说这张屠夫多浪漫啊，就在月光下啊就这么睡着。这雷国民啊就拿着刀就站在这个张屠夫的床前，他就在想，哎呦，我他妈的往哪砍呢？我怎么弄啊？因为雷国民这是第一次，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点啊，从来没杀过人啊，我怎么砍？往哪砍？他不知道该往哪砍，要不然砍他大腿，砍他脚脖子，不行，那么这就砍疼了，他会叫的。那砍胳膊也不行，那砍脑袋他妈的砍疼了，他也会大喊大叫的。最后他说，要不然他妈这样吧，砍脖子吧，啊，脖子这软和，我砍这。哎，他就这么看着想着，他还在想，哎，这他妈张屠夫还真有意思啊。哎，你说这睡觉的样子怎么他和白天不一样呢？这他还不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啊。其实这里头我要交代一下，这个人就不是张屠夫。张屠夫这天晚上还正好就不在家，因为现在此时此刻躺在这睡觉的是张屠夫的弟弟，叫张林啊，他的弟弟。因为他的弟弟来，正好张屠夫有事出去啊，就没回来，不知道去哪了。所以说你看他的弟弟啊，虽然是兄弟俩，但是长得还是不一样啊。所以说这个雷国民看着不一样，但是心里又说不出啥来，然后就举刀对着这个张屠夫的脖子啊，啪啪两刀就砍下去了。第一次杀人啊，心里害怕也慌，所以说一般这种情况下用力度特别大。就听着这个两刀下去以后，就听着咕咚一声，咚的一声，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脑袋掉地下的声音。你看看人的脑袋，你筋砍吗？脖子筋砍吗？就这么一下，这脑袋咚就掉地下，就滚一边去了。这时候这个张屠夫的这个脖子里头，哎呦，那个血啊，这个就跟自来水龙头打开了一样往外喷呢。这雷国民一看啊，我靠，就这么容易脑袋就掉了？哎呦，我这用的劲儿太大了， 不应该用这么大的劲儿啊。但是不管，管他呢，既然他妈砍了头了，砍了就砍了，然后把菜刀往床上一放，然后就开始翻东西，翻什么？旁边就是这个张屠夫脱的裤子呢，哎，把这个裤子一把拽过来，发现里头有钥匙，手就把这个裤子拽过来以后，手就伸到这个裤兜里头，这裤兜里头一伸进去，掏出一串钥匙，然后钥匙掏出来的同时，紧接着从这个裤兜里掉出一张嘎新嘎新的10元钞票来，哎呦，这个脆哟，这张票子。再看看雷国民的表现，雷国民当啊掏钥匙的时候，一看到这个10块的钞票，哎呦，都噗噗地下就笑出来了。哎呀，我靠，这么快就见到钱了，我靠，哎呦，那个激动哦，真的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卷宗里就这么说的。雷国民当时噗嗤一下就笑出声来了，高兴坏了。啊，居然还有钱，真的就是10块钱。再一摸左裤兜，里头还有3张1块的，哎呦，也是新的，崭新的票子。这一次啊，从这个张屠夫的这个口袋里一共掏出来13块钱，哎呦，把这个雷国民高兴坏了，我靠，都笑着，都激动的啊，鼻涕泡都出来了。啊，然后把这个钱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。装进自己的口袋，折好啊，然后在这个月光下拿着陈屠夫的这个钥匙再看，嗯，看看哪个是保险柜的钥匙。他就正在一个一个的看，这他妈哪个像保险柜的钥匙啊，这玩意哪个像保险柜的钥匙，正在看，哎呦，正在看的时候，只听见这个窗户外面有人在说话，但是这个话啊他听不懂，这是广东的客家普通话，客家土话，广东话粤语。这个外面那个声音说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就说这个老张啊，咋回事，你什么声音响啊，啊，没事吧，没什么事吧，你回答我一句，我听见有什么动静，哎，就这个声音啊。但是雷国民听不懂啊，哎呀，你听这这，我怎么来人呢、啊？我操，得不妙！扔下钥匙，拿上菜刀，赶快出门。这时候啊，那个大门那边就是开始有人在敲门啊，然后顺着旁边这个墙啊，一翻一跳就跳出去就跑了。所以说，你看这次，这就是。这个雷国民第一次杀人，他的第一次杀人就抢了13块钱，保险柜没打开就跑了。那我们就说这个张屠夫家到底有没有钱啊，因为雷国民是不知道了，哎，但是警察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当天晚上雷国民这个张屠夫家的这个保险柜里装着现金28万，真有钱，而且他拿的那个钥匙就是保险柜的钥匙。你看太不巧了吧，没福气没命啊！如果他是砍得轻一点，对方隔壁就听不见了，但是他确实是啊太紧张了。就是雷国民就这样就走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是第一次杀人都会非常的害怕，谁不害怕呀。这个雷国民啊迅速就搬离了这个3元里，然后搬到这个中山啊，中山，跑到中山去藏起来。哎呦，害怕，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连门都不敢出，看见警察啊，这些就以为来抓自己的，真的是非常害怕，提心吊胆，真的是提心吊胆。当然，这种提心吊胆呀，随着时间的慢慢的流转，这种提心吊胆会消失的。而且到最后发现，哎，这没事吗？杀个人怎么了？啊，你看，没事儿。对呀， 胆子就会越来越大。这个杀张屠夫是1992年的8月1号，这就来到了1993年的11月19号。哎，你看这就过去了一年多。雷国民倒是老实啊，什么都不敢干啊，最后就是靠这种捡废品啊啊，靠这种乞讨啊啊，就过了这么一年，老老实实夹着尾巴过了一年。到了1993年11月19号这天，老毛病又犯了，还得抢，不抢怎么能行呢？反正他妈自己手里有条人命了，没事儿啊，警察都是他妈的笨蛋啊，他们抓不着我的，继续来。然后在这个中山的这个沙溪镇，哎，盯上了一户人家。这户人家啊，也是从这个房子外观看上去，哎，真的是漂亮啊啊，墙也修得不错啊，漂亮，但是是个有钱的人家啊。哎，然后就决定，观察了几天以后决定，哎，就叫他妈的这家动手啊，我不可能运气那么背啊，老失手啊，不可能吧。我们得说说这一家人啊，这家姓周啊，这个姓啥我都忘了啊，这个女主人姓周啊。这家其实人特多，这家是个做水产生意的，家里头还真是有钱啊，是个大家户啊。这个雷国民啊，就十月十九号这天晚上，你看这次不到半夜啊，就晚上十点来钟吧，就悄悄的潜入这个周家的院子里头。伺机准备作案，手里头捏着一把菜刀啊，伺机准备作案。这家人啊，这个院子里其实这时候正放着一个洗衣机，正在洗衣机正在工作洗衣服呢。哎，他刚跳进这个院子没多久，这个女主人啊，姓周，叫周官珍啊，这个珍珠的珍，周官珍，周女士，哎，这家的女主人，因为她院子里在洗衣服嘛，她就出来啊，看看洗的怎么样了，她就出来了。出来背对着洗衣机，正看洗衣机呢，这时候雷国民一看，我刚出来的人，他们上去他妈先砍了再说，冲上去对着这个周女士啊后背，这个肩膀、胳膊这样一动，噼里啪啦就乱砍。这个周女士啊，因为也是很突然嘛，突然遭受这种砍啊，然后就开始大声的呼救，因为这时候家里头人多，其实雷国民他不知道，这一呼救，人家里的人啊，都是年轻人小孩啊，都跑出来了。雷国民一看，我靠，这家里头这么多的人，撒丫子就跑出去，这家人边追边喊啊，这是个村啊，都是小胡同啊，喊的声音特别大，你也不算太晚嘛，十点来钟嘛，好多人都没睡嘛。我靠，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出来抓他。你看这次差点把这个雷国民给抓住。其中他在跑到这个胡同口的时候就被人都抱住了，把这个腿都给抱住了。哎，最后雷国民还是给挣脱了跑了。哎呦，这次把雷国民给吓坏了，差点抓住就没有以后的事情了，咱们的故事就没法讲了。这个周女士啊，后来还真是万幸，就是砍成重伤啊，送到医院做抢救啊，没什么大事，但是受惊不小，但是把雷国民吓坏了，这次差点失手。最后心想，哎呀，我靠，广东这地方算了吧，啊，我干脆他妈到别的地方去吧。然后还有一个打算就是啥，这个菜刀这玩意儿他妈的还是不行啊，还是个冷兵器，因为到现在为止杀死一人杀伤一人啊，钱啊就抢了13块钱，还没抢到钱，没得手啊。心想这就跟每个犯罪嫌疑人一样，都想着将来做大的靠菜刀不行啊，得要有枪啊。你看看雷国民也不例外，也想到了 要手枪，跟张书海一样啊，所有罪犯都是要有枪。我们这故事说了，不是冷兵器之王吗？是冷兵器之王，但是每个人的这个路走的不一样啊。虽然这时候他要去搞枪，但是到最后他还是冷兵器之王啊。这以后的事情我们慢慢讲。所以说每个人都他都是属于这个反复的啊，这个路是很曲折的，摸着石头过河，就跟那些很多做买卖的一样。你看他做这个房地产商，他不是一下子就做到房地产商的啊，他肯定有可能是卖过皮鞋，卖过水果啊，然后一步一步最后做了房地产的。因为雷国民，我们说他是冷兵器之王一点都不夸张啊，真的他就是冷兵器之王。当然这个时候还不是，他也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啊。所以说他就想，因为经过这次沙溪镇的这次失守，他就想这菜刀不行，我得去搞枪。搞枪哪？人们说起枪想到的就是云南广西啊，就这两个地方。雷国民再没有文化，再不读书，也知道搞枪只有到云南去搞才能搞得到啊。哎，这好像是天生的一样啊，无师自通。所以说他就从这个广州坐火车来到了云南，来到了云南的河口，这个瑶族自治县啊，河口镇。河口这个地方好，河口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湄公河就在这个河口流过，就隔一条河和越南，对面就是老街，从河这边就能看到老街啊。哎，这个河口，我说的这是河口啊，可能大家不要记错了，不要记成那个平原镇啊，平原镇那是要进去老山前线啊，要经过平原镇啊，不一样，别把老街和老山搞混了。这河口县啊，这种县城，云南的这种县城，像瑞丽啊、河口啊、宛丁啊，啊这种地方，人都特别少，就十万人啊，尤其是90年代，人特别少。然后就到了河口以后，就在这转悠啊，买枪嘛，搞枪嘛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搞，反正就是先到在这再说。有一天，这个雷国民啊，就在这个县城的一个百货公司门口马路牙子上坐着，没事干，在这坐着发愣啊，就在这傻愣愣的看着这个行人啊走路啊，他在这发愣。哎，就在他发愣的这个当口，他发现自己的这个眼前啊，有一双皮鞋站在这儿，有个人慢慢走过来站在他的面前啊，他就看见了一双皮鞋，然后他抬起头望上去，发现这是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一个小伙子，他就仔细打量这个人啊，一看，哎呦，他这哥们长得这个德行啊，大头大脑袋啊，塌鼻子，大咧嘴，小眼睛，哎呦，这个丑啊长得啊，但是这个人一看他妈就不是个好东西啊，跟自己一样，一看他妈就是个狠茬子啊，社会上混的那种人。然后他就看着他，这个人呢也看着他，就问他，兄弟哪来的？这个雷国民啊，一看这个陌生人，问他啊，就说、是哦、我从这个啊广州那边过来的啊，兄弟来干嘛呀？做生意。然后就问他是不是要这个东西，就拿手做了一个这个扣扳机的动作，哎，是不是就是要枪的意思？雷国民一看，还挺识货呀。当然这是个陌生人啊，但是感觉看了这家伙啊，也不是个警察，也不是个探子。然后就问他，你是哪的？ 这哥们就说啊，我是河南的，你看啊，你是不是广东那边过来的？我听你口音不就安徽口音吗？咱俩就半个老乡啊，差不多。就俩人越聊越近，越聊越近。哎，这哥们就说了，走兄弟，找个小饭馆，咱俩去吃顿饭，喝点酒，交个朋友，怎么样？这一去以后，俩人找了个小饭馆一坐，酒一喝，哎呦一聊，哎呦这个话投机，人就是这样的。有些人啊，你别看你一说话聊一会儿，哎呦真是，啊这个真是这个相见恨晚啊。最后这哥们就跟他说，他说你啊，我俩人最后一报年龄啊，这哥们70年的，雷国民7年的。比雷国民大就是了，你就叫我什么什么张大头吧，啊，你也别叫哥了，你就叫我大头哥也行啊，无所谓，咱俩差不多，同龄人啊。我们要介绍一下，这个人姓张，叫张云民啊，河南人，外号张大头。哎，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无恶不作的。这个抢劫啊，杀人啊，贩毒啊，啊，什么都干，这么一个人啊。啊，接个电话啊，继续啊。哎，这俩人就聊起来了嘛，投缘啊啊。但是这事后我们要说一下啊，你别看这个张大头比雷国民大一岁，哎，雷国民啊，最后这头。最后这个张大头啊，一看好像雷国民这个你有主意啊，我他妈听你的啊。所以说到最后他们俩人里头，雷国民说话这个张大头还真就是听啊。我们往后讲他俩的事情啊，慢慢的往后讲。这俩人不就认识了吗？认识以后天天就在混在一起啊啊，因为这个张大头来这个河口时间比他长啊，所以说对河口比较熟。这两个人混在一起能干什么呀？因为这个时候的雷国民啊还没混开呢啊，还没混开，心想你要不然他妈就跟那个张大头两个人也有个帮手啊，干大事还不得有个帮手吗？所以说也觉得挺好啊。这个张大头也觉得雷国民是个茬子啊，你别看这人啊个小又瘦又矮，这家伙看着也是挺狠的。所以说俩人最后就一拍即合，说什么呀，干大事不得有枪吗？所以说这哥俩就跑到越南买了2支51式的这种手枪，51式手枪，然后买了20发子弹。这些枪我要介绍一下啊，这些枪都是他妈中国人援越啊，支援越南，白送给越南的。你看看最后越南人拿出来卖，卖回到中国杀中国人啊，这哎呀，这是这种事我这就不说了啊，点到为止。这买了2支51式的手枪以后回来以后，有了枪了还不好办吗？两人就开始商量，干啥呀，有了枪干啥呀？因为这俩人其实啊也是走一步看一步，不知道干啥啊。因为河口离昆明还很远呢，好几百公里呢啊。你说河口这个地方犯案不会的，因为河口是个小地方，一般小县城特别小的地方你做不了大案，作案必须要到大城市。所以说这哥俩有了枪以后呢，就到了昆明，心想我们在昆明至于干什么抢什么到时候再说。然后这哥俩拿着枪就来到了昆明，到了昆明两人说，哎，这样吧，因为这是94年了啊，因为他抢那个沙溪镇那次已经是93年的11月份了嘛，这就已经到了94年了。94年的时候啊，一般私家车还没有呢，一般人就骑摩托车啊，骑那种大摩托车，哎，觉得这特了不起了，多威风啊。 所以说这哥俩就说了，干脆这样吧，先搞辆摩托车啊，摩托车嘛又拉风，然后呢作案又方便又快捷。那个时候流行的摩托车是什么？94年铃木王啊，死字皮啊，那种铃木125，那个铃木王排气筒是黑的那个，哎呦那车漂亮啊，那时候就1万多1万5吧，大概就那个价格啊。说两人搞一辆这个铃木王，说行啊，搞辆铃木王也行，年轻人嘛，你想想这时候他们俩都是20多岁的，谁不想骑摩托车啊，所以说行，搞一辆。搞怎么搞，让这个张大头提前埋躲藏在这个官渡区的一个建筑工地啊，一个破烂这个工地，先躲藏着潜伏在这等着，然后雷国民到这个城里头去物色摩托车。不是说好的搞一辆铃木王吗？啊，然后雷国民就来到了昆明的这个海棠大酒店，哎，发现有一个小伙子，哎呦，正好骑着一辆红色的这个摩托车，哎，在这拉客，那时候都是摩的啊，心想哇，这漂亮啊，这摩托车啊。其实雷国民不认识字，你说死字体他哪认识啊？啊，他不认识。其实这小伙子在这拉客用的一辆摩托车就是钱江摩托，钱江我估计也是铃木的啊，不了解钱江摩托是不是铃木啊，我不知道。这发动机是哪的我还真不知道啊，其实就是辆钱江摩托，但是雷国民不知道啊，不认识字啊，啊，误以为这可能就是铃木王啊，所以说就上了车说，走，哥们儿，我去趟这个官渡区啊，你拉我去一趟，看个工地啊，那包这个工地呢。这小伙子就把他拉，耶，那这摩托车嘛，一踩油门不就到了吗？开到这官渡区的这个工地上以后，哎，刚一停车，雷国民不在身后坐着呢吗？拿出枪来对着这个司机啊，小伙子，这个司机小伙子姓黄，小黄，还连车都没下，照着后脑说就是一枪，把这小伙子小黄司机打死在这个工地上。最后这个张大头一看，哎呦我靠，哥们儿，你怎么，你我让你搞个铃木王，你这个这是他妈一个破钱江摩托，你搞来干嘛呀？雷国民说啊，这不是铃木王啊，哎，这不是，这钱江，你看这不写着呢吗，钱江，哎，我他妈不认识字儿。嗯，那时候的人啊，都认这个日本摩托，谁不认识日本摩托啊？最后说，哎呀，钱江摩托就钱江摩，这个钱江摩托吧啊。但是这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摩托车啊熄了火以后，再想启动不开，不知道为啥。最后俩人从这个姓黄的这个小伙子身上搜钱，搜口袋。搜到多少钱呢？20块钱。然后弃车逃跑。你看看，就他妈为了20块钱啊，咱也不能说为了20块钱。杀一人啊，摩托车也没抢成，就里头20块钱。然后俩人啊就这么逃了。跑了以后俩人觉得，哎呦，这昆明啊，这杀了人了，不能在这跑。不能在这躲藏，咱们干脆这样吧。所以说这个雷国民，我说了，他还是喜欢广州啊，喜欢广东，最后带着这个张大头连夜坐火车来到了广东。到了广东的中山啊，还是中山啊，他看来比较喜欢中山这个地方，至少他熟嘛，他已经待过了嘛啊，过去就在这。俩人找了个破房子租下来住着啊，在这住着，打算将来反正现在有枪有子弹了，昆明没干成，那咱们在这中山啊接着干。反正你看俩人就认准了，反正得搞辆摩托车啊，你搞一辆摩托车将来呢就是好办事，反正现在有枪了啊，咱们俩啊继续在这个中山啊 继续赶摩托。这次啊，到了这个中山以后，这个张大头生怕他啊，又搞错了，专门给他指这个摩托，说再别把那个钱江摩托啊看错了，那摩托不行，搞就搞日本摩托啊，本田或者是铃木。哎，把这个本田，这个本田是轰大吗？啊，都给他写在纸上。你看，哎，必须的这个，哎，这样你看 H 啊，哎，必须要这个打头，或者 S 打头的啊，要弄这样的。你这写汉字的那个摩托车，你别搞啊，给他一再的交代啊。所以说，最后两人定好啊，当天晚上说你这样，今天你在这个中山啊。中山市这个沙溪镇这个郊区啊，一个菜地这儿，张大头在这提前在这潜伏着，然后由雷国民到这个中山国际大酒店门口啊，去那儿去找，因为那儿手还是有摩的啊，在酒店门口能够打着摩的。这次雷国民还行，真是没有认错，没把钱江摩托啊认错，啊，看有个小伙子骑在一辆摩托车上在那拉客。哎，这辆车还真不错，但是这不是铃木王，也不是本田王啊，是一辆本田 CG125。哎，这个车特好，这种车我个人非常喜欢啊，这个车啊，真是这个火还没熄呢啊，骑到这个目的地啊，张大头就在这潜伏着，然后给张大头和雷国民俩人，一人给了一枪。把这个小伙子，年轻的小伙子给打死，打死以后，这次张大头一看，嗯，这个不错，这叫本田125啊，这次没不错，而且这个车还不错啊，也没有什么密码或者是什么猫腻啊，开着就走，俩人你看看多疯狂啊，打死这个摩托车司机，俩人骑上摩托车就在这个沙溪镇连夜啊，就在这个公路上就行驶，这就到晚上啊，差不多就晚上快12点了，由张大头驾驶摩托车，雷国民坐在后面，哎，就在这个路上骑，张大头正骑着摩托车呢，然后雷国民就说，哎，停，减速，张大头差一踩刹车，说咋了？我操，哥们儿，你看，张大头说看啥呀？哎，这个雷国民说你看，你往那儿看，雷国民那、这个张大头往那儿看，也没看出啥来的。我操，哥们儿，你说清楚，我啥也没看着。哎，哥们儿，你看这家人的房子，你看看多牛逼啊，全是铝合金窗户，你看外面还有空调。这个张大头一看，哎呦，是哎，我操啊，这房子修得好漂亮啊，啊，全是他妈塑钢窗户，还有那种铝合金窗户，每个窗户外面有个那个空调挂机，你想想，这是94年。我说这家人得多有钱啊，操，雷国民说了，怎么样，现在咱们又有枪又有车，就干这家，干完咱唰就摩托车一骑就走了吗？谁知道这家有多少钱呢？怎么样，干吧。 OK， 俩人把车往路边一停，掏出枪装弹，就进入了这家啊，这点反枪还不容易吗 ？OK， 至于啊，张大头和这个雷国民到底干了什么，我们下回分解。